哎，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经·首楞严经》第五卷，现在已经讲到第二十三页。第二十三页的唯识圆通，在二十五圆通当中，七大已经讲了五种了，现在只剩下后边唯识圆通。该念佛圆通就是四大跟这个根大啊，唯识圆通啊，是属于弥勒菩萨他所修行的法门啊，所以经文一开头就说，弥勒菩萨即从坐起。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，前面的空大圆通说过之后，现在弥勒菩萨随时就从座位上起来，顶礼于释迦牟尼佛足下，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忆往昔今为成劫有佛出世，明日月灯明。我弥勒菩萨自称说，我回忆过去久远劫前，那么时间经过多久呢？今为尘劫，一粒为尘算一个大劫，世界成住坏空一变啊，像微尘啊，很多很多的微尘算尽啊，这么多的大劫之前，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世间，这一尊佛的名号叫做日月灯明，明是光明，日月灯就是世间的三光，日白天的日光，月晚上的月亮，灯就是点的灯火，现代有电灯，从前都是油灯蜡烛之类。为什么以这三光来做佛的名号，表示佛具三智，三智圆明，所以叫做日月灯。日表示佛具一切智，一切智为智的总体啊，就是智的总相，知道万法的总相，一切智，日表示一切智。月表示道种智啊，心意就是道相智，就是分别的智慧，能够了了分明一切万法，万法了了分明啊，没有阻碍，那就叫做道种智，心意叫做道相智，就是以月亮来代表啊。灯的光明不能跟日月相比了，这个不是拿光明大小来做说明，而是它能照的功用来说，因为日偏于白天，月偏在晚上啊，白天看不到月亮的光，晚上看不到日光啊，那么这个灯光啊，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它都可以照，不但是晚上没有月亮啊，黑暗的时候点灯能够有光，就是白天有些地方日光照不到的地方，灯光也能照到。例如煤矿在矿坑里工作的人，那在地的底下很深的地方，日光根本就照不到，里面是黑漆漆一片，那么他们在里面工作靠什么？靠灯光点灯 有灯光，他们在这个煤坑里面呢才能工作，所以这个灯是照在日月照不到的地方，灯能照，那么这就表示佛具足一切种子。一切种子就是包含前面两种种相别相的智慧，无法不知，无法不晓啊。佛的智慧啊，犹如灯光，日夜都能照，所以用灯表示佛的一切种子。佛具三智，一切智、道种子、一切种子，也就是照于真、俗、中三谛之理，了了明白。所以佛的名号叫做日月灯明，这只是望文生义了。佛的智慧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说明的，那么这只是借光明来说明佛的所具的一些智慧。佛有实力啊，种种智慧都具足啊。所谓一切智、无私智、自然智啊。久远之前，成典之前，有一尊佛出现世间，这一尊佛的名号叫做日月灯明啊。弥勒菩萨说，我从彼佛而得出家。在久远之前，这是说明弥勒菩萨最初修学佛法，第一次啊在亲近这个日月灯明佛，就发菩提心修学佛法，而是以出家的身份呢来修学佛法的。所以当时亲近日月灯明佛，就是以出家众的身份来亲近佛。不过在那个时候啊，弥勒菩萨他注意这个世间的名利还放不下，所以接下去说心重是名，好有祖心。这是说他当时啊，他做人啊，那么烦恼比较偏重的情况，就是他的内心爱重于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啊，世间上哪一个不要名啊，个个都要名，都要希望有好的名誉啊，也希望能够得到好的利益，所以他的心偏重于爱好世间的名闻利养啊。那么为了要贪求世间的名闻利养，那么他就好有祖性、贵族、贵姓，这些人例如做大官的、有势力的，他喜欢跟他来往啊。那么跟他来往有什么好处啊？能得到好名，也能得到世间的利益，所以他偏重于啊，这个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喜欢周游在那些贵族啊、有地位的人的这个地方啊。这在修学佛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妨碍。修学佛法，如果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，那要佛法修学成就就很难了。可是他知道这个缺点，他慢慢的下功夫啊，要对治这个毛病，那么佛也就是要他消除这个毛病。那么因此佛教他修法，接下去经文说，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实定，入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三脉啊。那么佛就教弥勒菩萨啊，那个时候的弥勒菩萨说，你呀应当要修学唯心唯识这一种的定功啊，知道啊三界唯心 万法唯识啊，了解这个道理，修五穷唯识观，由此能够入于三脉，得到唯心是定。那么这个心重是明，好有足性的毛病啊，它就会自然消失。因为一向认为世间的外境的名闻利养，认为是实有的，看为实在的东西，所以才会去贪着。如果知道是唯心的、唯识的，没有外境，那就不会去贪着。应当要知道，宇宙万有都是唯识所变，三界都是唯心所现，心外没有法啊。这个心外无法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好像俨然是有的法，那是我们凡夫啊所看到的外面的现象的境界，以为是实有，殊不知这些外境呢，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的影像，没有实体。而我们之所以有个实体的外境，那已经是很大很大的错误，那是一种迷惑。所以应当要知道啊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先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么好好去研究唯识啊。关于唯心跟唯识，心识是一还是异，先简单的说明啊。华严经注重讲唯心，讲唯心啊，所以华严经这个十地品里面说，三界所有唯是一心，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里面所有的一切万法，只是我们心里所现的境界，没有实体啊。成唯识论里面引用入楞伽经里面的句颂说，由自心执着，心是外境转，彼所见非有，是故说唯心。为什么叫做唯心啊？楞伽经里面这样说，因为众生的心在执着，执着有外境啊，所以心是外境转，我们的心就被外面的事由的境界而转变。事先是外面的万物不是实在有的，假的，不知道是假，跟随外境在哪里转变，所以心是外境转。应当要知道，佛说彼所见非有，彼众生妄心所见的一切外境啊，没有实在的体质，不是有的，是希望不实的，是一种假象，不要被他所骗啊！要知道万境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那么是故说唯心。我们这里楞严经前面讲过的一切啊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啊，众生就是妄识常住真心啊，没有认到自性的清净明体，只认妄心，所以被这个万境所转。这是啊讲唯心唯识啊，这个在十地华严经十地品跟所有华严经的内容，他注重讲唯心啊。所以这个六师华严里面说啊，心如工画师啊，造种种无印，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。说我们众生心啊，好像很会画画的画师啊，他能造作世间的五蕴，五蕴就是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行识，这五蕴呢、啊、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的啊。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，在一切世间法中， 他没有一法不造作的，所以世间万象都是我们心所变现。华严多数讲唯心，唯识的教典讲唯识啊，那么这个心跟识啊也是一个，心就是识，识就是心，所以在唯识的经论里面说，集体故名心，思量故名意，分别故名识，心意识都是指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有知觉会分别的这个东西啊，能集齐一切万法，所以叫做心啊，心为总体，这是指的第八欧拉耶识。思量故名意，它能思量一切法，很神思量，又恒又神啊，它这个思量经常继续，那么这就是意。第七莫那识，第七莫那识，思量故名意，意指的第七识莫那识。分别故名识，识是分别为意，能了别万法就叫做识。越了别万法方面来说就是为识啊，越集齐万法来说就是心啊，那么心也就是识，第八欧拉耶识就是心啊，所以这个心识本来是一体啊。如果越因果来论，心是包含因果，从因治果，不出当下一念心，识但愿因说，但愿因说，为什么呢？到了果地呀，到成佛呀，要把识转成智慧，所谓转八识成四智，能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识实在凡夫隐位而说，到了圣人的阶位呀，他就要转识成为智慧了。所以因此之故，心包含因果，从因治果，不出当下一念心，识但愿因地说啊，到了果地他就要改变了啊。而如果说是万法为识，越识的了别一说，就是为识所讲的啊，三能变啊，出啊，此能变为三，能变的有这三个阶段，初能变就是第八欧拉耶识，第二能变就是第七莫那识，三能变就是前六识，意识跟前五识，这是第三啊。我们就在这些啊识的所有变现当中啊，只知道识的分位，了别的作用，真正真心的体，我们凡心还没有办法体会到，所用的心理作用啊，都是妄心啊。现在日月丹佛就教弥勒菩萨，你要修这个唯心识定，知道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那么知道万法唯识的话，那么外境就不会起贪着了，它是假的，假的你贪它做什么呢？例如水中的月亮啊，水中的月亮啊，天上天很清的时候，万里无云，只有一个皎洁的月亮在天空中。那么如果水清净，月亮就现在这个水底里，水里面看到有月亮，那么水里面的月亮跟天空中的月亮看起来完全相同。可是你应当要知道，水中的月亮是假的，影子而已，没有实体啊。有猕猴看到水中月亮，他以为真有月亮，跑到水底去捞，捞不到月啊，因为那是只有影像，空中的月的影像隐现在水中而已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万境俨然是油，也跟那水中的月亮一样， 在我们凡心看起来俨然是有，以圣哲的境界来看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没有实体啊。所以我们尽在老水中愿，圣哲知道他是假的，看住我们凡心在劳约了，他都在笑啊，看我们众生愚痴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，那就是好像在水底劳约情况一样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众世名的这个心理呀，它就会慢慢消失。所以叫弥勒菩萨修学这个唯心是定，能够入三摩地，就是能够入一定功啊，成就三昧。历劫以来，一次三昧是恒沙佛，求是明心，邪灭无有。历劫经历很多很多大劫啊，亲近很多佛啊，用这个三脉来修学，此三脉就是唯心是定啊。继续在修唯心是定啊，亲近四后恒河沙数那么多佛，都是一向修唯心是定。那么由此修这个定功的缘故啊，求世间的名义利养这一种的妄心慢慢就邪了，邪就停止，灭就消除啊，这个妄心慢慢就消失了，没有了啊。所以求是明心邪灭无有啊，可见了世间的名闻利养，如果一旦有贪着之心要断并不容易哎，啊，哪一个人不要名啊？照相的时候都希望站在最前面，镜头最显明，一看到前面一个就是你，哎、啊，有人会有这种的信念，凡是有照团体照的时候，他必定要站在前面，坐在前面啊，让人一见就看到他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哎，找能够引出这个知名度，大家都知道哦，这是某某法师，哎，一看就看出来。所以人说他不要名很难啊。那么因此之故，贪着世间的名利之心，要慢慢去修持对治啊。那么像弥勒菩萨修这个唯心是定，经过亲近恒河沙数诸佛。啊，这些求是明心啊，才邪灭无有，才能够完全消失。啊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！啊，有人看到出家人喜欢要名要利，啊，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出家人好像没有修养啊，他贪名着利耶，啊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既然出家了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？”哎，从前我亲近过。这个白胜法师他很有道理，他说你不要以为出家人坏耶，出家人不会坏，因为他不是生来就出家的，而出家人都是在家人出的，所以这个坏都是在家人说这个坏就是在家人，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坏嘛，他不是出家才坏的，他坏是在家的时候就坏，可见坏的是在家人，这在家人被他骂了、那么好像说起来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呢、啊、并不是说一生嫁来就是出嫁人，没有这个事情呢、啊我也17岁才到寺庙去啊，所以不可能说是一生嫁来就是个出嫁人，那么他这个习气呀、是在家带来的，不是说在家好不好，而是在家带来的习气，出家他这个习气呀、放不下，不可能一下子就这个完全改掉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啊，所以如果是半路出家的，中年出家，30、40岁、40、50岁才出家的，这种人啊，世间习气很重，他一坐下来呀、就翘起二郎腿，腿就翘起来了，因为他在家就有这个习惯。你不相信，你把这个报纸打开来看看，那些大官们他讲话呀都是翘起二郎腿，他翘惯了，一说你叫他不要翘， 谈何容易呀、啊！有一次，这是20年前的事情，有一个地方，一位长老这个往生了，做告别式，那么我也去参加，参加传供。那么时间还没到，大家都坐在这个客厅里啊，等住时间。那有后辈出家不久的，就是半路出家的，一坐下来呀、他就两个腿在敲，敲起来还在摇，摇个不停啊。那么有一位可能是与他有见识关系的这个老一辈的，就看到他这样子啊，就骂他：“你这个习气不改啊！”现在这出家了还把二郎腿翘起来，还要摇起来呢，像什么话？完了骂一顿。哎，这一骂他腿放下来了，有点规矩了。可是他的师傅一出去啊，他又翘了，他又来了，又在摇了。这个就是他的习气习惯，无形中他这个习惯呢，他总是会这样做。所以一个人他一旦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了，要改，如果没有下过很大的决心，很不容易改好啊。所以你看看弥勒菩萨这么大的智慧的人，他求生明心，还有经过亲近很多佛，修持很久的时间，然后才能够改掉，可见很不容易的啊。那么如果发现有人呢有些毛病呢还改不过来，不要太着意，不要太认真，慢慢一步一步，久而久之他就会改好的。自然灯佛出现一事，我乃得成无上妙缘世信三脉，真正成就唯心是定，是到了燃灯佛出现世间的时候。燃灯佛有些地方翻作定光佛，前面也曾讲过啊。这个燃灯佛呀，按照释迦牟尼佛示现修行三大无数界的时间，就是第二无数界满，第二个无生期界满，就是遇到燃灯佛啊。那么遇到燃灯佛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弥勒菩萨也在燃灯佛座下修行，到了那个时候亲近燃灯佛。燃灯佛出现世间，那这个弥勒菩萨亲近燃灯佛的时候，才能成就无上妙缘世信三脉，这就是唯心是定，到了这个时候才成就。到了释迦牟尼佛修行的第二阿僧祇劫满，亲近燃灯佛，这个时候弥勒菩萨才成就这个唯心是定。这个定为什么叫做无上妙缘呢？因为这是成佛的定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，所以叫做无上。而这个定功啊，最为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做妙。万法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最为圆满究竟的法门，所以叫做圆。这是贯穿唯识所变、唯心所现的这个道理，由此成就的三脉，所以叫做无上妙缘实性三脉啊。他成就这个唯心实定，到了燃灯佛之世，他才完全成就。可见修行啊，一定不是3天5天的事情，修行没有速成科，成佛没有像素食面那么一泡就成就，没有那么简单的，必定要经过多生多劫的修行才会有所成就啊。所以学佛呀，不要贪快，不要求速成科啊，没有速成科，必定要慢慢一步一步啊，按部就班的把这个福的智慧修圆满了，才能成佛。没有福慧不圆满的佛呀啊，福慧到修到圆满不是短期的事情啊，每一尊佛都要经过三大无数劫，这是根据起信论讲，都要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福的智慧才能够圆满啊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这个福的智慧圆满了啊，乃至定空如来国土啊， 敬畏有无，皆是我心变化所现。成就这个三昧，知道这个一切万法都是唯心所现，都是唯识所变，乃至是超略持，略掉所有的万法，包含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佛的国土，如来就是佛，包含所有的佛的国土，无论是清净的佛国，或者是不清净的啊，净清净佛国，像西方极乐世界，像东方阿耨佛国、琉璃净土，这都是清净的佛国。为像我们娑婆世界，为是不干净啊，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就是很不干净啊。这个生老病死，生住一灭，成住坏空，众生的这个苦恼很多啊，都是不干净，所以叫做畏途。每一个国土是净或者是畏，或者是净畏同时都具备啊，所以有的是净的，有的是畏的，也有净畏同时具的，所以叫做净畏有无。详细分别有四种佛土啊，按照现代家说，常寂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啊，这个翻身同居土。我们现在住的，在我们的翻覆的境界，都是翻身同居土。翻身同居土当中，我们这边现在我们住的是畏土啊。因为瓦砾荆棘大地山河都不清净啊，极乐世界才是净土啊。那么这些无论是净土也好，外土也好，一切都是唯心所现，都是唯识所变，皆是我心变化所有，通通都是我的心所变化的才会有。假如不是唯心所变，不会有这些国土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能够消除一切烦恼，心中所有贪嗔痴等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通通都能消失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万法唯心啊，万法都是唯识所变啊，努力去体会，好好去用功，能够成就这个三昧啊。如果知道万法是唯心所变，贪着心自然就会消失的啊。但是这个讲唯心啊，毕竟也要真正去下功夫才能体证到。从前啊，这个法眼中的文艺禅师，法眼文艺，清凉文艺啊，他住在清凉院，叫做法眼文艺啊。这个他成就法眼宗，就是法眼宗的开祖，佛法的法，眼睛的眼啊。清凉文艺禅师在参学的时候啊，到湖南的地藏院亲近这个桂生禅师，桂花的桂，生王字旁的生啊，亲近桂生禅师啊，那么碰到下雪啊，不能走，等到学过了才要出山门，他有三个人一同去的。出山门要走的时候啊，桂生就送他出来啊，送到山门口啊，就这个桂生禅师就问文艺禅师，哎，你研究教理，因为文艺禅师本来是学这个华严宗的，研究华严的，你们学教的知道万法唯心啊，这个万法唯心，一切是唯心所变。现在我请问你，因为正好路边呢有一个大石头，有个大石头在那边，他就点住这个石头，你看看这个石头啊，是在你心内还是在心外？文艺禅师一听，万法唯心啊，当然在心内啊，怎么会在心外呢？他说在心内。哦，在心内，桂生禅师就问他，既然在心内，你出来参学，到处行脚，还带来一个大石头做什么？那么这个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在心外？说是在心内嘛，你出来行脚来参学， 还带了这么一个大石头挂在心里，而实际上这个石头是在他的门口啊，并不是在你的心里啊。那既然是你出来参学，为什么带来一个大石头啊，在心里面放了这么一个大石头？那么这个石头在心内还是在心外？如果说在心外，心外无法呀，为师为心，一切都是为心所变啊，啊，为师所见啊。既然没有心外之法，那么这个石头就不该在心外，在心内也不对，在心外也不对。想想这个石头在哪里啊？这都是凡情啊，以凡夫心去测量这个境界，实际上那么这个石头究竟是在心内在心外，好好去下番功夫去参啊。那么休息一下再讲下文啊。